分析人士表示，虽然印尼以及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疫苗的有效性有担忧，但是凭藉着对疫苗的大量稳定提供，中国仍然是赢得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好感。不过他们同时指出，虽然在填补东南亚国家的疫苗空缺方面，中国领先于欧洲以及去美国，但是这样的优势并未有转化为中国的软实力，而且随着欧美疫情的减缓，更加有余力去支援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的抗疫，这样的优势地位很快会缩小。印度尼西亚医学协会近日表示，今年6月死于新冠病毒的感染的26名印尼医生当中，有至少10人曾经接触过中国科兴新冠病毒疫苗，而且是已经接种两剂。虽然流行病学家声称需要对这些的死亡病例进行适当的调查，以确定医院护理不当或者是慢性基础疾病等因素而是否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对中国疫苗的有效性的担心进一步加剧。一些的健康专家已经考虑是否是给予前线的医护人员再增加一剂的加强针。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区域战略与政治项目的研究员海瑟尔安雅尔扎尼在发表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印尼以及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疫苗是否安全的担忧一直是存在。在印尼，对中国疫苗的反对除了是对疫苗本身安全的担忧之外，还有宗教原因，甚至还有反华种族主义等等。他说，在这些最近的消息散布之前，就有报道说该个地区对中国疫苗是犹豫不决，部分的原因对中国疫苗的安全性是持怀疑的态度，数据完整性的缺乏以及是混乱进一步加深怀疑。而另外，在印尼还存在着反华种族主义，在越南即是有依赖中国会产生的更加广泛的地缘政治担忧，在马来西亚亦是印度尼西亚还有很明显的宗教考虑，一定的穆斯林担心中国的疫苗是否是清真的，以及是接种了科兴或者是国药的疫苗之后是否还会被允许进入沙特阿拉伯朝圣等等。为了打消民众的顾虑，印尼总统佐科今年1月甚至是在电视直播当中展示了自己接种中国科兴公司新冠疫苗的全部过程。在印尼伊斯兰教联盟宣布中国科兴新冠疫苗符合清真标准之后，接种中国疫苗的人数才是有所增加。不过扎尼认为，对中国疫苗有效性的担忧并不会改变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政府对中国感激之情，特别是印尼和柬埔寨，因为对他们来说，中国疫苗是他们唯一可以较早获得的疫苗。扎尼说，因为中国一直有能力是持续提供疫苗，使到他们可以展开全民免疫计划。如果中国的疫苗最终被证实不是那么有效防止感染，他们不得改变是接种的计划，增加加强针或者是使用其他的疫苗，但是这个不会抵消中国提供疫苗带来的好感，因为有疫苗接种总比没有是强。日经亚洲评论在6月28号的一篇报道援引印尼卫生部的官员讲话，印尼依赖来自中国的疫苗，因为只有中国可以满足印尼需要的疫苗数量。阿士尼康和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新冠疫苗保障机制等渠道来的疫苗仍然是很少，如果印尼在等辉瑞以及其他疫苗，数量不够是给予印尼人是接种的。印尼拥有2亿1000多万人口，曾经是东南亚新冠死亡人数和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今年1月开始，印尼打算在一年之内为多达1.8亿人口，亦即是70%的人口接种疫苗。在大约160,000印尼医护人员当中，有大约90%已经接种了中国科兴疫苗。印尼政府官员在4月表示，科兴疫苗在现实当中应用效果是非常之好。94%的医疗工作者在接种科兴疫苗之后免于感染。但是受到新冠变种毒株Delta 的影响，印尼疫情最近有反弹的趋势，而 这个亦都令到一些人认为科兴疫苗可能对新的变异毒株不是那么有效。印尼是东南亚国家当中购买中国疫苗最多的国家。截至目前为止，印尼确认从中国订购的 1.25 亿剂的新冠疫苗，去年12月初印尼方面收到120万剂的科兴疫苗，12月31号又收到180万剂，之后印尼医药公司和中国联手共同生产疫苗。6月27号印尼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科兴疫苗在该国12岁至17岁的年龄段层的人群当中是紧急使用。柬埔寨和老挝是全球接受中国疫苗无偿捐赠剂量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向柬埔寨捐赠了220万剂的疫苗，向老挝捐赠了190万剂。这两个国家亦都主要依赖中国疫苗实现全民免疫的计划。截至6月25号，柬埔寨全国 380.3 万人口已经是接种新冠疫苗，占全国1000万人的接种目标的 38.3%。其中280万余人已完成了两剂的接种，柬埔寨的接种率是领先于大多数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中国的慷慨亦都赢得了柬埔寨的称赞。柬埔寨总理洪森五月在第20届亚洲未来的视频国际会议上面表示，柬埔寨不依靠中国，还能够依靠哪一个？这个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的项目主任波林认为，印尼和柬埔寨成为中国疫苗的最大进口国亦是捐赠国是并非偶然。他说，这个显然是因为中国将疫苗外交的重点放在最能够从中受益的地方。柬埔寨是中国的从属国，他们希望保持这种状态，印度尼西亚的该地区的最大的国家。中国亦都知道，和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甚至马来西亚比，这些国家会比较容易一点。虽然如此，整体来讲，东南亚国家都是中国疫苗外交的主要目标。中国主要通过小额捐赠以及大规模的合同销售的方式，为东南亚国家提供疫苗。直至6月，东南亚国家已经从中国预订了 2.03 亿剂的中国疫苗，大约占中国出售疫苗的 25.6%。从捐赠疫苗的数量来看，中国已经向东南亚国家捐赠730万剂的疫苗，占中国向全球捐赠数量的 25%。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区域战略与政治项目的研究员扎尼强调，虽然中国通过疫苗外交在东南亚国家当中赢得了一些的好处，但是还未有赢得他们的战略信任。东南亚国家其中是柬埔寨是唯一的例外，柬埔寨基本上是依赖中国的供应，而另一个来源就是新冠疫苗保障机制，令到疫苗供应多元化的努力避免完全依赖中国就是好的例子。印尼虽然是中国订购了 1.25 亿剂的疫苗，但是这个只是占印尼所有疫苗的来源的大约三分之一。印尼还是从阿斯利康、诺亚亚克斯以及辉瑞订购的剂量总额是超过 2.5 亿剂。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甚至文莱亦都一样，中国的疫苗是重要的来源，但是并不占主导地位。菲律宾政府和中国科兴疫苗签订了2500万剂疫苗的供应合同，数量是仅次于印度尼西亚，但是菲律宾亦都从阿斯利康、强生、莫德纳、辉瑞、印度血清研究所以及是诺亚亚克斯公司以及俄罗斯的卫星5号的订购疫苗，总共是大约是 1.37 亿剂。菲律宾大学疫情研究小组今年年初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1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相信来自中国的疫苗，而 41% 的受访者更加喜欢来自美国的疫苗。泰国订购了1860万剂的科兴疫苗，亦都获得了100万剂疫苗的捐赠，但是泰国对中国疫苗的期盼程度并不高，在泰国民间最希望得到的是美国辉瑞以及莫德纳疫苗。泰国社交媒体的消息表示， 泰国的名人以及富人流行到海外接种莫德纳以及辉瑞疫苗。泰国反对党3月份批评政府在明知中国疫苗有效性的问题的情况下仍然订购中国疫苗。而另外，泰国6月和英国阿斯利康药厂达成了技术共享协议，在泰国本土生产新冠疫苗，未来亦都计划提供给予其他的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订购了1550万剂的中国疫苗，包括科兴、国药以及康希诺，但是从阿斯利康、辉瑞和卫星5号订购的疫苗总量远远超过中国疫苗的总量，总共是大约是6400万剂。文莱从中国订购了52000亿剂的疫苗，但是从辉瑞、莫德纳以及诺亚亚克斯订购的是更加多。缅甸5月从中国获得到50万剂的疫苗捐赠，不过这个动作比印度慢了半拍。印度在1月份已经向缅甸是捐赠了150万剂的新冠疫苗。新加坡在政府的主流疫苗接种计划当中只是用辉瑞以及莫德纳疫苗，不过目前对中国科兴的疫苗以及兴趣的有所增加。新加坡政府在6月初曾经表示允许私人医疗业者通过特别采用程序引进科兴疫苗，给予那些愿意接种中国疫苗的人使用。东南亚的多个国家当中，越南是最不愿意选择中国疫苗的国家，直到6月4号越南才是批准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可以在越南紧急使用。在之前的疫苗订购当中，越南单单排除了中国疫苗。越南希望通过新冠疫苗保障机制，其他国家的疫苗制造商以及加强国内研制和生产技术，为提供疫苗实现全民免疫。越南目前的疫苗接种率是非常之低，仅仅是有1%。越南仲希望在2022年可以普遍使用到美国的诺亚亚克斯的疫苗，目前这个疫苗仲是在第二期的测试当中。6月20号越南接受了中国援助的50万剂国药集团新冠疫苗，不过中国要求这个疫苗将优先为在越南的中国公民、有前往中国工作需求的越南公民以及越南北部边境地区人员。新加坡由索夫伊什东南亚研究院的扎尼认为，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主要是来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为。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的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覆盖了东南亚国家当中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越南等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张拥有的专属经济区。而另外，扎尼说中国在疫苗外交上面的叙事手法以及中国的战狼外交亦都令人东南亚国家是警觉。他说该个地区不想将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中国疫苗身上，虽然中国在定期交付方面略占优势，但是疫苗的提供不是这些国家唯一要考虑的事项。中国围绕着疫苗供应的叙事，中国的对软实力以及硬实力的应用亦都令到中国的疫苗外交受损。2月25号中国东帝汶大使萧建国在东帝汶之声上面发表文章，指责一些富国强国奉行疫苗民族主义，大量订购囤积疫苗，很多发展中国家却是难以获得足够的疫苗，而中国则是促进公平分配，不让一个有需要的国家落下，亦都不让任何等待疫苗的人被遗忘。在强调不用一个有需要的国家落下之后，中国在6月5号才向东帝汶捐赠了10万剂科兴疫苗，而东帝汶的人口为130万人。东帝汶最后的疫苗缺口将有澳大利亚并通过新冠疫苗保障机制填补。扎尼认为中国官员在这个论战式的语言只会是让外界认为中国傲慢和虚伪，特别是中国的疫苗供应远远满足不到期待的时候，对西方国家的谩骂更加是令人觉得中国更在乎政治得分，将发展中国家当作为实现地缘政治目标中的棋子。扎尼表示， 让中国软实力受损的另外一方面是中国的变化无常。他说东南亚国家虽然目前没有领略到中国的战狼外交，但是他们清楚地看到北京是如何惩罚不同中国保持一致的国家。他说中国今天可以提供疫苗，明天是可能就会对你施加惩罚。因为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国际调查，中国随之对澳大利亚进行贸易和经济制裁。扎尼说东南亚国家领导人自然会记住这些。东南亚国家亦都曾经受中国的雷霆之怒。2016年由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南中国海仲裁案上进行表态，并且占到了西方的国家入面，中国是未有邀请李显龙参加2017年底的一带一路大会。同年中国仲令到香港海关扣押了新加坡从台湾运回的九部的装甲车，直到两个月后才是放行。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波林说，虽然目前仲是不清楚中国疫苗外交是否在东南亚起到作用，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中国去年向东南亚捐赠的防护服、口罩以及其他医疗援助却是未有收到很好的效果。相反，东南亚国家普遍对中国是很反感，特别是菲律宾。他说当然大家很开心可以拿到免费的口罩，但是他们不会忘记中国所做的其他事情。他们在报纸上看到最多的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轰炸、战狼外交，这个令到他们害怕，这个也是跟东南亚国家的一种看法有关。这个就是不理他们有几咁需要中国的援助，中国的援助不是无条件，总是有一种未有明说的条件在里面，可能是要求你在香港、新疆问题上面或者是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保持沉默。他说中国的捐赠总是会跟媒体的照片联系在一起，令人觉得他们的捐赠是有目的，总是跟交易联系在一起。扎尼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硬实力展现更加是根本伤害了中国的软实力。他说东南亚国家目前的态度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有很大的关系，即使是在新冠疫情的期间，中国亦都未有减弱在南中国海的行动，甚至还有所加强。因此很难是任凭住疫苗就能够赢得该个地区的信任。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研究院公布的2021年东南亚状况调查显示，4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东盟对话伙伴，为该个地区应对疫情提供了最大的帮助。然而当被问及到如果东盟必须要有两个大国当中选一个国家结盟的时候，61.5%的人是选择了美国。而另外65.9%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中国希望改善同该个地区的关系，应该是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所有领土和海洋争端。68.9%的受访者表示中国应该是尊重自己国家的主权，而不是对他们国家的外交选择进行约束。扎尼认为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依赖的担忧更加是为欧美的疫苗提供了空间的机会。他说虽然中国目前在向东南亚提供疫苗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这样的领先优势随着欧美还有日本的自身疫情的改善之后将会有所削弱。日本政府在6月29号宣布7月1号向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两国分别是无偿提供大约100万剂的新冠疫苗，7月8号是向菲律宾，7月9号向泰国分别空运了大约100万剂，加上已经发货的台湾和越南，日本的疫苗供给对象合计是达到6个国家以及是地区。信息认为日本此举也是考虑到中国的疫苗外交，有意向亚洲扩大日本的支援范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未来日本还将会向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提供疫苗，而且这些疫苗都是绕过了世卫组织直接提供给东南亚国家。除了日本之外，美国总统拜登6月3号公布了首批2500万剂新冠疫苗全球分配计划，其中有大约700万剂将会提供给南亚以及东南亚的地区。6月11号 七国集团在伦敦召开了会议的时候，亦都承诺到明年的年底将会向发展中国家捐赠至少10万剂的疫苗，其中美国承诺提供5万剂，英国承诺1万剂。在3月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日本四国领导人召开的四方会谈，仲系同意在2022年的年底前向亚洲大部分地区提供10万亿剂的新冠疫苗。不过因为印度疫情的严峻，疫苗优先是向印度供应。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波林认为，帮助东南亚国家走出新冠疫情对拜登政府来讲是至关重要。他说，如果美国在一个世代才出现一次的重大危机当中不能够提供帮助，美国怎能够再宣称自己是全球的领导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